好好，我们现在来上课了哈。今天是 OK，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国际教练学院早晨7点钟电话课堂。我们今天共同来学习有力的请听。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请求哈。今天我们是要录像的，所以我们今天线上有刘敏。今天刘敏和我共同来。主持今天的这个课堂，早上好。
刘东老师，早上好！啊，
我们
这
又
今天
见面
又
了，
是录音课，
对，跟昨天一样。我今天是的课，Rainy 早上好。
早上好，刘老师，我是在火车站，可能比较吵。
OK，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请求，就是会。全程摄像哈，在摄像的过程当中，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自己不方便出镜呢，就用语音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我们今天学习有力的请听，大家来报个到吧。一大早哈，来看一下今天设置的状态是怎么样。有力的请听，你准备带着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请听呢？来报个到吧，我就按照我这屏幕上的人名来点名哈。第一位，你
哦，好的，老师，上青青这节课的话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觉得它是教练课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来上第二次。那青青在上一次课的时候，我记忆很深的就是老师分享了青青的4个层次，就是 close mind、open mind、open heart 和 open view。当时印象挺深刻的。那我今天也想从您这儿和其他同学这儿再多了解、多学习如何在教练会谈中能够更好的倾听。
好，谢谢
谢
Anita。我们不
谢。
同的老师带这堂课，它的内容和风格也会不同哈。所以我们有同学上过4个层次。好，谢谢 Anita。下一位。
老师是这样，我现在在车上，所以我今天只能听了，好吗？
可以，行，没问题。
OK。
好，谢谢，那就有力的请听。好，谢谢。下一位刘敏，刘敏来报个到吧。
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早上好。那个，我是在家里，进入课堂，连线课堂的。但是因为这个早上这个时段，所以我也是以听为主，因为我觉得这个参课的方式和咱们这个主题也特别的贴切，有力的去听，那个一读老师的方才，同学们分享自己对聆听这一个课件的认识，谢谢。
好，谢谢，在听的状态当中哈，谢谢刘明。好，下一位报个到吧。
老师好，我觉得这个课特别重要啊，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排，就是课程表，然后连着几天都会上这个内容，所以就是，而且有力的倾听是为后面的提问啊、交流啊，都是打下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我也觉得这个4个层次聆听我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另外就是这个4个层次的介入是我们要按顺序这样来去听，还是说我随意打乱想怎么听都可以呢？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好奇，谢谢老师。
好，谢谢。我倒不会用四个聆听的方式来去带这个课哈，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方法。我每个老师带课的这个内容和方法会不同哈，但我希望这堂课你也会有另外一个视角的收获。好，谢谢。来，下一位，Kevin。
好，老师早上好，老师。这门课是我累积在 ICA 上最多次数的课，因为每次老师都会请 学员自己评分自己聆听的分数，我从一开始4分，现在有增加1分到5分。我觉得他增加的地方是先察觉到自己有思维模式，可是我更想知道怎么样察觉到对方的思维模式，对自己来听比较深。
从察觉自己开始，要向察觉对方过渡了。这是有力的倾听的基础。好，谢谢，谢谢 Kevin。下一位 Rainy， 早上好，报个到吧。
老师好。我今天早上是正好乘火车，所以就想正好有时间可以听一下。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情景，想就是说，如果说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如何还能保持一颗全然听听的心哈？
这个吧，嘈杂的环境，是有一些干扰，如果在干扰之下哈，还可以全然的倾听，这个吧。好，谢谢，谢谢 Rainy。
这个干扰可能也指就是环境啊，也可能是自己哈。
是的，我们教练就是要去除干扰，激发潜能的哈。如何来去除这个干扰，激发自己的潜能？好，谢谢，谢谢 Rainy 的报道。好，下一位，令早上好，来报个到吧。早上好，来报个到吧。
早上好，我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刚才又切换了一个信号。对。
好，今天我们是有力的倾听哈，来报个到，来说一下你今天设置的状态是什么呢？
有一阵子没有上课了，对，重新启动一下。
OK， 用有力的倾听来重新启动。好的，谢谢，谢谢令。好，每位小伙伴哈都准备把有力的倾听这个课当做自己不断精进的一个学问哈，非常好。好，我们今天大家共同来去再往前走一步，看看今天在有力的倾听上会有什么收获和察觉。我先邀请大家来思考回望一下这样的一段经历哈，在你的职业生涯或者是生活或者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就是被倾听，你被别人有力的倾听过，这个经历让你如此的印象深刻，你被深深的听见了，你被有力的听见了，你被有力的倾听了，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印象深刻。我们回望一下当时在那个情境当中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那位倾听你的人他都做了一些什么让你印象如此深刻。我们来归纳总结一下，通过这些情境看看有没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或者内在的因素真正是可以让我们去做到有力的倾听。好，我们邀请大家来分享有没有过这样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
老师，我来分享一下。
好，
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被很好的倾听，是在我们的同学之间的教练会谈里面。那我可以感受到，倾听的对方是没有带着任何的评判。他一直跟随我，跟随我的起伏，跟随我想要去的地方，有一个细节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开启了这个 video， 所以他看到我在一个瞬间，就是把身体放到后面去了，连我自己其实当时都好像没有察觉，但是他的倾听。他其实也看到了，我觉得倾听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倾听那个语调的变化，倾听这个身体语言的一些变化，他抓住了这个，然后从那儿再去挖掘，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情绪的变化，或者觉察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倾听这里面不仅仅是声音的倾听，也是语言语调身体语言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倾听，然后能够达成这样子倾听，也是说对方或者是倾听你的那个人，他好像你自己没有觉得你是被评判，他是有很强的同理心，他非常理解你，所以这样也会让你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讲。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谢谢。
OK， 我都能够再次想象到你们当时的那个场景，我也能听出来你依然沉浸在那样的一份没有评判、被同理的状态当中，非常好，谢谢 Anita 哈。我多问一下，当时的情形是只有你们两个人吗？是通过视频来进行的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是在视频来进行的。其实不仅是我们两个人。因为我是带着一个话题放到咱们应该是 MC 吧，MC 的课堂里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很关注，都很专注，所以就好像没有没有其他的观察者在那，
好，所以我听到的是，被倾听的这个状态之下哈，是要特别留出时间的。在 MC 的课程是大家共同留出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互相来彼此关注，这些外在的因素，同时内在的因素当中是对方呢能够看到我们 Anita， 在看到之后呢要有同理，没有评判，他不仅仅是听出语音语调，还会有身体的语言，非常好，谢谢 Anita 的分享。我们再邀请一个伙伴，你有没有过一次被倾听的经历？这个经历让你印象如此深刻，那个小伙伴都做了一些什么呢？他做了一些什么让你觉得你是被有力的倾听到了？
我分享一个，也是我在就是线下跟我的同侪教练在沟通的时候的一个环节，就是当时我就是一开始去在说陈述我的问题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说了很多说了很多之后呢，然后我当时跟我的教练说，我觉得我很乱，就是现在脑子里面就是矛盾很多这是我告诉我的教练的。然后我的教练就是反馈给我说，我觉得你一点都不乱，我觉得你说话特别有逻辑，这件事情你已经思考过很久了就非常的清晰。就是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我的感受是我被听到了就是我的教练并没有沉浸在我的那些特别麻烦的事情当中，而是他也看到了这件事情我为这件事情所做的努力，就是我也认真的思考过，而不是盲目的。第二点，他也能去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来，就是他跟我是有距离的，他没有完全贴着我他不是单纯的看这个事儿，而是他关注到我这个人，然后反馈给我让我觉得我确实是被听到了。
好，谢谢，非常好哈。我们就带来的是他教练不是在关注他这件事情，没有在卷入这个事情当中，而是关注在这个人，从他就自己来反思，说我说的特别乱的时候，教练没有卷进去说你的说话的乱和不乱，而是看你这个人，你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你在语言的背后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这个所谓人的这个信念，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从这个层次上，他就更高的角度从更高的角度来进行倾听，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力的。谢谢 Joe 的分享。刚才每位同学的分享哈，我们如果把它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有力的倾听 它确实可以带来不同的震撼的力量。那我们会被听到，有这些被听见的感触，有这些有力的倾听的感触，它会给我们带来身心灵不一样的感觉。它会有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产生对有力的倾听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这个因素就是有些外在的条件，这个外在的条件刚才两位同学不约而同都提到的，都是同侪教练或者是 MC 的会谈，所以大家是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去做的，另外是在一个专注的环境当中去做的。所以这个有力的倾听是一个奢侈品啊，它的奢侈是在于你看我们在教练的过程当中会存在，可是平常的工作当中可能会很难。平常你的上级和下级的谈话，同事之间，平级同事之间，或者是你跟你的下属之间，有没有可能你抽出时间来，有没有可能在一个专属的一个环境当中跟他进行有力的倾听哈？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外在环境。那内在的因素呢，刚才两位同学分享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力的倾听它也需要一个内在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要需要同理，要需要尊重，对他说的话要没有评判，而且我们听见他说的还要听见他没有说的，要高角度的，要不陷在这个事情当中，这些都是我们内在的一些要素所决定的。我们说听哈，这个字如果你用繁体字来说写的话，它是左边是一个耳，下面是一个王，右边是一个石和倒着的木，就十只眼睛倒着的木，下面是一颗心。所以这个繁体字给我们象形的意境哈，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听哈，就是眼耳朵是为王，同时还要用眼睛来看，还要用一颗心去关注。刚才 Anita 在分享的时候说到，他的教练不仅仅听到了他语音语速，还听看到了身体的变化。我们说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内容只占他8%，语音语速语调情绪占了37%，而身体的语言，身体的这种状态，想要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占了55%。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到的，不仅要用眼耳朵来听，还要用眼睛来看，同时还要一颗心去感受。这就是我们有力的倾听所需要呈现的这种状态和需要的条件。谢谢大家的分享。好，我想请问一下，那我们做一名教练，我们为什么要做到有力的倾听啊？成为一名教练，我们为什么要做到这些有力的倾听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来，我来抛砖引玉。是，它有很多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客户能够，和我们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关系，那带着同理心和没有评判的倾听是第一步，只有这样子，他才会和我们拉近。才会能够接受我们，愿意接着往下走，所以这个倾听，那是在建立这种建立关系上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第一步的。那接着往下走，我们如果想真的去帮助到客户，或者不叫帮助到客户，或者是说和他一起看到不同的视角，那如何帮着？去看到如何和他一起去看到，那我们首先要理解，就是也能够看到他现在的一些状况，他的信念，或者是说 他的障碍，那怎么样子去理解去了解，那我们都是要通过倾听啊。所有这些就是从关系的建立，从后面真正达成那样子的一个教练目标啊，倾听都是最关键的啊，打基础的打地基的那一块。
嗯
嗯，谢谢。
好，非常好哈。阿妮塔说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因素哈，倾听之后可以建立信任，建立亲和。嗯，这个信任和亲和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建立长期教练合约的一个关键的基石。嗯，我们十一项核心能力当中的第三条就是建立信任，建立亲和。嗯，这种建立和这种亲和和信任的关系是在我们高度的有力的聆听的状态之下，嗯，你他被听见了这样的状态之下建立起来的，非常好。那有了这个倾听之后呢，阿妮塔说到了第二条啊，你就可以理解他说的话当中他有什么信念啊，他都有什么样的需求啊。嗯，你理解了他，那就可以再深度的去陪伴他，非常好，谢谢安妮塔。好，再有没有其他小伙伴有别的分享，或者说你想到了什么？做教练，我们为什么要有有力的倾听？有请。
因为有力倾听是提问的必要因素，如果没有听，其实教练就会把所谓的一般的话术，或者是说是自己预设的 agenda 会投射在客户身上，而且客户如果发现说教练的提问没有跟着客户的情绪去走的话，那客户会完全会回到理性上面，而最后就变成说啊，双方就只是理性的对话而已。哎，谢谢老师。
嗯，非常好。教练想要去让客户自我察觉，除了倾听之外，还要去提问。那他是在什么基础之上提问的呢？一定是深度的倾听我们教练对象，他的深层的含义。嗯，那些深层的含义有没有潜在的信念困扰他啊？有没有他想成为一个什么人，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客户的状态，我们要听出这些含义出来。如果听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提出的问题，不然的话呢，教练就困在自己想当然的自己的观念和信念当中，以自己的 agenda 去提出问题，那就不是基于我们这个客户他自己的理念和信念和价值观所提出的问题了。嗯，非常好。好，谢谢。谢谢 Kevin 带来，不要困在自己的 agenda 当中。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视角？哎，为什么要成为名教练，要做到有力的倾听？我们曾经有过的被倾听的那个状态，当你的教练在倾听你的时候，你的说的话和平常说的话会有什么区别吗？嗯，这个教练的过程当中给你提供了这种倾听，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和条件啊？我们为什么要做到有力的倾听？在教练的过程当中，教练如果不说话，只是听，能不能做教练？在那个短暂的一两秒、三四秒当中，我只是听，能不能做教练？嗯，
还是我来说，我觉得可以。
嗯，
其实听真的是最好的礼物。
嗯
啊，而且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是非常难得的。
嗯
啊，所以做一个教练，如果你给足够的空间，你给空间给对方，让他去讲，已经是一个很对客户来讲，已经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场域，一个机会。因为通过自己讲，很多事情都能够被梳理，然后情绪也可以得到舒缓。所以如果是一个教练，他能够很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倾听的场域，让客户能够在这个场域里面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困境，能够把它讲出来，梳理出来，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教练。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教练会谈只停留在此哈，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在那一次的教练会谈里面，客户特别特别热切的想要去讲，我觉得教练不说话不提问也未尝不可。
嗯
嗯，谢谢。
非常好，谢谢Anita。是的，有力的倾听本身就是一个教练过程当中非常有力的工具，你只需要陪伴他在这个空间哈，我们的客户他自己在倾诉的时候，他会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们头脑当中的细胞它有这个功能，就是这个细胞在脑神经学当中它叫自逆性，自己的自，逆就是分泌的逆，自逆性还有旁逆性，旁边的旁，分泌的泌，旁逆性。这种自逆性和旁逆性是使得我们的细胞它可以自己跟自己来进行对话。所以如果有一个教练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只是倾听，你的客户他会自己跟自己讲话，自己在跟自己说话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是舒缓的，然后他自己能够听得见自己在说什么，慢慢慢慢的我们说他自己会找到答案。嗯，这个是有力的倾听当中非常重要的工具，是自己跟自己找到答案。跟自己找到答案的时候，也就是他看见自己的时候。嗯，其实我们最终哈，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三层：见自己、见天下、见众生。所以第一层见自己，就是通过不断的跟自己在一块儿看见自己。嗯，好，非常好。所以成为名教练要做到有力的倾听，我们刚才同学们总结出三条哈，它的意义何在呢？第一条就是要建立亲和、尊重和信任他人，嗯，使得这个整个的教练关系会长期的保存下去。嗯，第二条就是听到他说出来的还有没有说出来的，知道他的信念价值观，知道他冰山之上的内容，也知道他冰山之下的没有说出来的感受、信念、价值观、需求，甚至于恐惧。知道了之后才可以提出有力的问题，而不陷在教练自己预设的 agenda 当中。第三条，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有力的倾听是一个工具，因为这个工具可以让我们的客户自己和自己对话，说着说着他自己梳理了自己的状态，自己把自己的思想就构建出来了。嗯，非常好，这是我们成为有力，成为一个教练非常有意义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体验哈，我们来邀请一位伙伴来分享一下。今天是7月13号， OK， 昨天或者今天或者就在今天也可以，你过得有什么不同。嗯，我们请一个小伙伴用简单的一个事例，或者一件事，或者碰到了一个人，或者一个什么事例来进行分享一下，今天或者是昨天你过得有什么不同。我们其他倾听的伙伴，我们听，用有力的倾听来倾听他都说了些什么。听的时候我邀请大家用冰山模型来听，冰山模型哈，冰山之上 听到的是内容，冰山之下的第一层听到的是感受，冰山之下的第二层听到是他的信念还有价值观，冰山之下的第三层我们听到的是他的需求，甚至于有他的恐惧，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冰山模型来去倾听。倾听的时候什么方法呢？就是刚才我们同学所分享的，内容会占 8%， 语音语调会占着 37%， 肢体语言会占 55%。 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肢体语言，不过没关系，你可以从他的语音语调整个的变化当中去听。然后呢我们说听他的繁体字，就是耳朵有眼睛还有一颗心去倾听。好，我们现在请一位同学来分享，今天或者昨天过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其他的小伙伴就来倾听，倾听完了之后我们来分享你听到了什么。好，哪位伙伴来分享？
老师我来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声音可以啊，比较吵。
可以。
我稍微分享一下昨天我做的一个活动吧，就是类似公司层面的一个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呢是系列活动的第四期啊，就是前面也有过。在这之前其实有一度还是想就是放弃的那种想法，因为比较难啊。因为不是我做，是要我让别人做，是要有一定规模或者人数众多的参与度，所以这些其实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挑战。然后我对主持人的要求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所以我是要培养主持人，所以这些难度上面呢对我来说前面三期整体做下来就是很辛苦，那么现在还是想再做第四期，昨天顺利的举行了，所以对我来说从现在的感受来说是非常不错哈。
好 OK， 好，跟你说完了是吗？ OK， 好，跟你说完了。好的，
没还是好啦就可以啦。
刚才最后几句话有断掉。OK， 好，没关系。
现在听得清楚吗？
现在听得清。
好，然后在这当中呢，其实我也有过一个就小小的纠结，因为我临时性的想要邀请一位场外的嘉宾来加入，那么场外的嘉宾和我们的工作内容其实是非常不相同，所以我当时担心好像是不太契合，但是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整个一个包括现场的参与度或者线上的参与度其实都在我的这个超乎我的预料啊。我感觉其实我的这个整个一个激情好像又被燃起来，我还是有信心再做第五期第六期甚至更多，然后还有信心去培养更多的这年轻的主持人，然后也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借助这样一个沟通的平台，这是一个话题类的平台，大家是共创的平台，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不同，然后也让我信心充满了信心，然后下一次能够再继续。我的分享完了。
好，谢谢 Rainy 的分享，一段昨天的经历。好，我们请小伙伴们来分享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呢？
好，我来说。我听到了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 Rainy 的一个经历。所以内容是他不放弃，成功的举办了一次活动。那他现在的感受，我能感受到他自己用自己话来讲就是不错。我能感受到那份骄傲，那份自豪。 我看从这个他的这次描述里面我能看到的他的价值观是说他是一个喜欢拥抱挑战的人，他有激情，而且他很看重他能够影响和帮助到别人，这是他的信念和价值观那需求我看到他曾经的犹豫，他讲到他曾经的犹豫那需求可能是说他对成功还是蛮执着的，就是他喜欢或者是说他很希望做更有一些成功把握的事情所以也有一点需求在那能看到。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您让我们听从这几个层面去听那我觉得因为在听的时候关注到这几方面，那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教练来讲，我们就可以从这儿开始给客户认可，然后开始继续这个旅程。所以很有意思你让我们做的这个练习。谢谢。
好，谢谢。我搭了一个框架之后，大家就把关注力可以聚集到这儿来了，就可以听出不同的层次来了。好，特别好，谢谢妮塔哈，听了不同的层次。好，我们请其他的小伙伴来分享了，你听到了什么？刚才 Rainy 的这一段分享当中你听到了什么呢？内容、感受、信念、价值观、需求，你都听到了什么呢？还有语音语调，你都有什么听到了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老师，我听到了他的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之前曾经想过放弃，但是后来就是勇敢的往前迈了一步之后呢，他就是会有一个转变，就是一个他的一个新的决定吧，能够给他带来一个新的看见。那么有了这个新的看见呢，我觉得他在背后他也是一个喜欢持续探索的人，然后他会再去搞一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喜欢持续探索然后迎接改变迎接变化的人。这是我听到的。
听到了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它带来的这个信念当中是持续改变，去勇于探索非常好。小伙伴们有没有在听的时候发现它这个变化在语音语调上有些什么不同吗？你会发现它在前前后后讲话的过程当中它的语速语调那种感情的色彩有没有关注到？你听到了什么呢？好，我们继续邀请伙伴来分享，你听到了什么？
哎，老师，我可以继续说吗？就是我刚才说，对，我说到这个变化的时候，的确我也听到了，他在前面叙述的时候是平平的，甚至会有一点缓慢因为他在回放他的那个经历他在组织这个语言。但是当他说到他有这个后来他继续做的时候，他的语速比以前是要快的，而且我觉得他在大脑其实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就是他说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喜欢的这个喜欢这个变化
听到他开始说一两句的时候语速是慢的，而且好像觉得有点涩干涩一点，
对的对的，
对吧？一点一点的在吐出来后面的时候他的语速明显的明亮了润滑剂一样开始润了顺了往前进行了非常好，听到了这种语速语调的变化。好，我们再邀请一位同学来分享，你听到了什么？你没有听到语速语音语调在哪里发生了改变，那个地方它的能量状态会不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呈现了什么样的信念和价值观，它的需求是什么，你听到了有什么不同，带给你的感受又有哪一些好，继续邀请同学分享。 嗯，我在这个地方哈，是刚才有想说话吗？
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回应那个语音语调的变化，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能量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能量其实是比较稳，一定程度好像有一点低的这样子进入，然后越到后面是越能量就整个就起来了，所以就是可能关注一下那个整个那个能量的变化也是一个觉察吧，也是一个角度。
嗯，非常好，谢谢。我们关注到我们的教练对象，我们的客户他的能量的变化，你可以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激发他，什么东西是他的驱动力，可以知道他的那个价值观当中什么东西是他最在意的，就是刚才大家讲到的，他喜欢拥抱挑战，他愿意去影响他人，这个是他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我们看到他这种能量的改变，你会知道能量的改变是你会运用什么样的有利的问题，或者运用什么样的创造性的察觉，让他的能量在那个层次上发生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听到了其中的一点是，他邀请了一个场外嘉宾加入哈，这个场外嘉宾的加入也不是偶然的，他会有一些创新创意，这些创新创意也会带给让他带来多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所有的这些担心最后全都放掉了，他会拥抱这种不确定性，他似乎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以后他更加坦然，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好，我们交还给 Rainy。我们刚才听见了这些内容、感受、信念、价值观和需求之后，你觉得你有没有被听到？你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我被深度聆听哈。其实，说出来了，大家小伙伴们说出来了，Anita说的第一个发言，我记得我都记下来了。我就觉得其实说的好像真的有点对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不去思考或者不去总结可能也就过了，但是一思考一总结感觉这好像真的是我的某些特质但是不是说要去表现这些特质，是在你做事的当中你是不断的去体现和践行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就是我在说别人在听，然后从别人的嘴巴里去证实这些点的话，你就更有信心去说自己做的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当别人听见了你，让你自己觉得一个做正确的事情之后，你自己什么感受啊？
我会觉得挺认同的，挺被认同的，然后有一种就是激励到我，我会做得更好，或者说是不断的做这样类型的挑战啊事情也好，就是这种能量好像是被赋予的，就是又被赋予了一次。
好，非常好，谢谢 Rainy 哈。所以我们在教练过程当中有力的倾听，有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呈现出来呢？我们通过回放复述，回放复述我们听见了什么，让他知道他被深深的同理，他被深深的尊重，他被听见了。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可以没有总结到，但你回放这些内容给他的时候他会被赋能。好，非常好。所以我们刚才这个练习是用冰山下的这个冰山之上冰山的这个模型来做练习哈，冰山之上是内容，冰山之下第一层是感受，第二层是信念价值观，第三层是需求。这次是一个正向的例子，那如果是有一个负向的例子的时候，你还要去听他有没有一些潜在的信念卡住他，你还要听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恐惧。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听见，你可以通过有力的提问让它呈现出来。好，非常好，谢谢大家。那我想请问一下，倾听是如此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让我们听不到，妨碍了我们的倾听？ 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让我们听不到，没有成为有力的倾听，那是什么？
那我还先来抛砖引玉哈，
谢谢。
其实特别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那个助人之心。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有就学教练的大多数，我觉得都是想要帮助别人，能帮助到别人。正因为那个心太强烈了，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一直关注的，就是。你就很难完全关注在那个被倾听的那个人身对方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放下那个助人之心。
嗯
啊，第二个是说啊，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经历带进去啊，尤其在有些话题上我们自己啊特别有感受，自己或者经历过啊，特别是说经历了我们还走出来了，我们就会觉得哎，那个方法可能会有效，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开始有了自己的 agenda， 自己的想要带着客户去看的东西，那个也是我们我觉得第二个要放下的差不多就想先想到这儿吧，我先说到这儿。嗯，
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分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妨碍的地方。嗯，就是我们那颗心哈、太强烈了，我们想帮助他，真的，我们想教练，我们说教练是一颗心吗？这颗心你要帮助他呀，因为想帮助他，而且特别是我们有过这种感受啊，我知道怎么走出来呀、所以我告诉你，然后你如果没有按照我的 agenda 去走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啊，我就自动生成了我的这个评判和印象，我就特别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你，这时候就没有倾听，非常非常好的觉察哈、Anita 非常好的这个觉察。我们说一颗心，那个听耳为王，有一双眼睛，一颗心，那是颗什么心呢？这颗心是相信对方，相信我们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生命的主人，我们相信他可以过好。非常好。好，我们再请一个伙伴，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倾听？让我们做不到有力的倾听，那又是什么呢？
分享吧，就是我的感受是，就是倾听的时候，如果我总是想着我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啊，就是我很希望我就是我太关注我了，而没有关注就是需要被倾听的人，这样我就很多内容我都听不到。然后另外呢，对，还有就是对于我过往，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成长的经历，就是对于那个过往经历，就是在一开始倾听之前，就是会给自己戴一顶帽子。比如现在我是教练，然后我给我自己就已经戴上一个帽子了。然后我戴着这个帽子再去听客户去讲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性的去听那些我想就跟我匹配的内容，那些，我没有听过的陌生的。或者是说一些跟我冲突的观点，因为我戴着这个帽子，所以我那个时刻就听不到，或者是也不能接受。
我特别棒。所以我们说倾听哈，我们每个人的倾听它是有选择性的在听。我们每个人倾听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有一个天线的，这个天线是360度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听哈，对方说出来一句话， 这句话当中它的语言啊、这个语音语速情感感受哈，它是飘在空中的。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是摘取空中的只言片语和信息，去选择性的摘取，再塞到我们脑子当中来。所以我们的大脑当中倾听的科学性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就刚才分享，我们倾听的时候是选择了我们想要听的东西。我们做教练的就是要去360度无死角打开这个天窗，打开这个天线，要全部去倾听，倾听他所有的内容，倾听他没有说出来的内容，不要有自己的 agenda， 不要会有选择去倾听，而是把所有他说的东西都装在脑海当中，这条非常重要。好，谢谢舅哈。我还有一条补充，就是是什么东西会妨碍我们呢？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的倾听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的干扰，会杂念，这些杂念哈，使得我们没有保持自己的一个正念。我也想听啊，我也想去全部的收获啊，可是你脑海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充斥的时候，你没有保持自己的这个觉知去正念，去关注在这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是很难去进入那么多的选择。所以这样的训练哈，正知正觉的这个训练要不断的去计划。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有这么多的原因去妨碍我们的倾听，那我们最后来给自己打个分。如果1分到10分，满分10分是你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有力的倾听，满分10分是最强有力的有力的倾听。你现在给自己打多少分呢？如果向前迈出一小步，你觉得你要做什么，下什么功夫呢？做些什么事情呢？1分到10分，如果10分是满分，是你最最有力的倾听，你现在给自己打多少分呢？如果向前迈出一小步，那会是什么？就说给现在自己打6分。我们邀请就来说说看，6分是什么？向前迈出一小步又会做什么呢？
老师，我觉得这个6分是相对于我大概一个月前打的是4分啊，然后有了这个2分的进步呢，我的感受是，就是我现在可以不戴那顶帽子去听，就是能够很专注的，真正是去听这个聆听者他的描述啊，这个是我觉得我的进步。那就是从聆听的角度来讲，我可能现在还没有做到的是，还没有听到这个他背后的一些就是价值观，包括他背后的恐惧，这个是我还没有做到的。如果往前一小步的话，那就是做刻意的练习啊，就是当我听到了之后呢，我就会要勇敢的去反馈给对方。就是现在还没有，就是比如说我听到的那个价值观和我听到他背后的恐惧，我还不太敢反馈给 coach， 我担心我说错了。
好，谢谢。这个所谓的对错，就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去调整的过程当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好，谢谢舅的分享。再勇敢的往前走。好，来，我们再请一个小伙伴分享。1分到10分，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再往前跨一步，你会做什么呢？
我想给自己现在打5分。那我觉得我的起步很低。我如果在上 ICA 教练课程之前，那我的聆听可能只有1分。那个时候脑子里面全都是说我要怎么回击或者怎么样子回答。那现在能够放下一些。所以我看到那份进步，所以给自己打5分。那我想要迈向那个10分或者9分或10分，那我中间还是要放下自我，就是刚才应该是咒说的吧，就是在 聆听的过程中放下那个我，能够真的是跟随对方，所以这个会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一直的提醒。那我觉得我今天也从您那收获了就是这个四个层面。那如果说从刻意练习的角度来讲，那在教练会谈中可能我就把这个四块就写在那，那在每次听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先把它分类去做一些笔记什么的那样子，通过这样子的刻意练习我想我的轻轻的这个范围，就是轻轻的这个宽度也能够把它变大这个是我现在想到的。谢谢。
OK， 非常好，看到你有很长足的进步哈，从一分飞跃到了五分，而且现在还在不断自己激励自己，刻意练习，再有更大的进步。好，谢谢 Adinta。 好，今天的我们课程到这儿哈，就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我们去获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新的发现和察觉呢？我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带走是什么。来，我就在这个课堂上根据我的课名表来点点名哈。来，第一位 Anita， 你是第一个 A 字打头的，我就请 Anita 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因为今天好多同学那个环境不适合分享，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其实蛮多的学到了也很多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些带到，就是今天学到的带到日常的练习中。这是我会做的也是最大的收获。谢谢。
好，非常好。教练是实修出来的，教练就要去学完之后一定要用体验。谢谢 Anita。 好，下一位。方便说话吗？今天你的收获和分享是什么呢？
OK， 我本来以为老师会把我漏掉了，所以
不会，
很意外啊。我觉得那个老师说的话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就是，在倾听的过程中，这个自己的身体里充满了那些杂念，要不断的练习这种正念正觉，是对这个深度聆听、有力的倾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带总，我会每天开始练习的。
谢谢李丽。好，谢谢。谢谢李丽。好，下一位刘敏，阿敏来分享一下。
刘东老师大家好。今天我的带总就是感觉还是挺多的，一个我觉得老师就是因为昨天晚上课我也听了，今天也听了，我觉得老师对那个听的繁体字的解释特别的形象生动。然后刚才在 Nita 的分享当中提到，也就是我跟他有同感吧，就是对这个听这个四层面现在有一个画面型的一个东西在自己脑海里。那就是自己在下一次听的时候会去关注这四层面。
好，谢谢刘敏哈。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们会在话来分享一下今天你的收获和带走是什么呢？
我今天很仔细在听，我开始感受到那个能量的流的部分，以前比较少关注到的部分，那以后可能要多看看客户的能量的变化，尤其是很细微的变化。谢老师。
可以感受到了。好，谢谢。最后一位分享一下。
今天我带走还是很多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贡献的话题对我自己的那个反观也是非常棒的体验。谢谢大家。
好，谢谢。有力的倾听啊，是我们教练的基础，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精进，不断完善，成为一个有力的倾听者。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大家的全情参与，谢谢，我们再见，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